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7日，首先与网友分享的是，今天国际舆论热议中国7月份的外贸数据再次爆表，特别是中国的出口再次暴力的增长。那么今天国际舆论就在讨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中国的出口真的是所向披靡，真的是进入了一个收割全世界的时期吗？就中国出口这种神勇的表现究竟是什么原因？就这种暴力出口的增长还会持续多久？相信这也是中国网友啊很关心关注的。因为中国国内的经济非常疲软，固定资产投资消费，中共吃奶的劲儿拿出来也没办法改善，但是出口一再震惊世界。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中国海关公布的7月份的外贸数据。7月份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了 4.66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9.2%， 出口 2.71 万亿增长 17.8%， 进口 1.95 万亿增长 21.2%， 进出口的规模已经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从累计数据来看，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 30.13 万亿，同比增长 17.3%。 在出口方面，机电与高科技产品占大部分，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基础分别增长 71.2%、 35.8% 和 34.8%。 从贸易伙伴来看，前7个月中国对东南亚、欧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了 20%、 9.5%、 15.4% 和18.9%。 那么对中国7月份的外贸数据，特别是今年以来的强劲的出口增长， LT 想从四个方面来解析为何中国的出口保持一种暴力的增长，这种奇特景象背后究竟什么原因。第一，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贸易顺差的来源国。因为你从贸易顺差的来源国的状况，你大体上可以判断中国外贸啊它主要攻击的对手。第一个呢，冤大头就是美国。美国常年维持对中国的贸易逆差3000亿至3600亿美元左右，那么目前是一种稳定的状况，也就是说没有改善也没有进一步恶化。第二个冤大头呢，就是欧盟。欧盟这几年一边在抱怨中国的出口，但是一边又在明显扩大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就它防不住，想防但是没防住。第三个对中国有巨大贸易逆差的，这个可能网友们会疏忽，是印度。印度现在对华贸易逆差已经达到1000亿的规模。第四个嘛，就是东南亚。东南亚对中国的贸易逆差600亿至700亿左右。所以你要算大头来讲，真正的中国外贸啊，它依赖最高的三个市场分别是美国、欧盟和印度。就其他的国家说对非洲什么拉美出口增长多少，那个都是基数很小。那么中国对有些国家它也长期是一种贸易逆差，或者有些国家对中国也一直是贸易顺差。你比如沙特、澳大利亚、巴西，因为这些国家呢都有中国非常依赖的原材料和能源。第二呢，是日本、韩国、台湾，这三个地方都握有中国工业制造业的上游，中国对这三个地方的依赖也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在介绍中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和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相信网友们会注意的一个现象，俄罗斯为什么不在此列？因为中国对能源的刚性需求，那么把沙特弄成了中国长期的贸易逆差国，为什么中国对俄罗斯没有列进这样一个贸易逆差国？这就是中俄双方很微妙的一种外交关系决定的。就中国买了多少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俄罗斯必须得买等值的中国的商品，这个是俄罗斯啊他忍气吞声必须得做的。你像中国对沙特他就不能提这种要求，对澳大利亚也不能提这种要求，但是他对俄罗斯他就能提这种要求。在乌克兰战争之前，俄罗斯对中国是保持贸易顺差的，但是因为乌克兰战争，现在中共就抓着这个机遇，你必须多进口我的。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我们再来细化一下中国排名前两位的贸易顺差国，一个美国，一个欧盟。美国的数据看起来是 企稳了，就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的规模这两年比较稳定，贸易量也比较稳定，但是美国大幅增加了从东南亚和墨西哥的进口，这部分增加几乎美国财经界一致认为就是中国的转口贸易的增加，所以事实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规模贸易顺差也是在增长的，但是因为美国他没有刻意去统计转口贸易的规模，就这个事有共识，但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那么欧盟他的统计很严谨，他也算得很清楚，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在过去的十年增长了三倍，就2016年的时候啊，才900多亿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但是到今天已经3000多亿了，而且欧盟对中国的这个贸易逆差它是从疫情以后开始的，就一发不可收了，完全被中国的出口产品冲得七零八落。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与欧盟的这个整个的数据结构是一样的，也是从2019年以后德国对中国商品呢完全是无法阻挡。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也是之前国际财经舆论中国财经舆论呢很少注意到的一个中国出口的核武器。你看近年欧洲国家特别欧盟主席冯德莱恩率先提出去风险，德国总理默茨一再呼吁中国的这个人民币被低估，要与中国谈判形成新的广场协议，也就是说要求中国的人民币一次性的大幅升值。那么 LT 就对这个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与欧盟的贸易这种严重失衡， LT 就做了一些比较研究，还真发现呢这里面有大问题。在过去的两年，人民币对美元是升值的，欧元对美元也是升值的，那么这是不是一种齐头并进呢？不是，中共啊，他通过操纵人民币的汇率，他把人民币对欧元的汇率贬值了 10%， 这个是很可怕的，而且从来没有主流财经媒体啊来专门讨论这个事，就人民币对欧元贬值个 3-4%， 这个就已经是够厉害了，但是过去两年他就把它贬值 10%， 那么为什么中共刻意把人民币对欧元贬值 10% 呢？这个账它很简单的，因为川普上台以后与中共打新一轮贸易战，中国产品输入美国遇阻，尽管他也绕道走，但是正门变小了，那么中国产品它必须要找出路，非洲拉丁美洲那只能够消费相对低端的中国产品，它的规模也小，那么真正的要消化美国减少的这部分贸易，中共就看准了欧洲，看准了欧盟。那么美国对中国产品提高关税之后，欧盟呢也对中国的部分产品提高了关税，比如电动车，包括一些清洁能源。那么面临这种情况，中共认为它的产品必须倾销到欧洲，才能填补美国这一块的封堵。那欧洲也弄了一点点关税，那么中共他就一不做二不休，就让人民币大幅对欧元贬值，这个就有点离谱了，因为欧元对美元的升值也只是3%几，人民币对美元也只有3%几的这个升值，那凭什么人民币对欧元就要贬值 10% 呢？这个就是中共他非常精准的这种偷袭，他用这种对欧元的贬值成功的破解了欧盟对中国产品提高的一点点关税，所以他实现了他这种向欧洲倾销的这种市场布局。所以包括今年默茨两次讲人民币的币值被人为的低估，欧洲央行的行长拉加德也批评中国操控人民币的汇率，但是在贸易问题上，中国靠人民币的操控来突破欧洲的一些关税，这个在欧洲舆论当中并没有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声音，所以就出现一个现象，今年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增加 35% 的关税，但是完全被人民币的这个贬值给冲垮了，中国电动车在欧洲销售今年反而还增加了 40%，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能感觉到，就欧洲欧盟太拉垮，就德国的总理法国总统意识到人民币有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感受到这种贸易结果所反映的中共操控汇率给欧盟带来的损害，还在坐耳论道，那中共不绞杀你绞杀谁啊？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川普最近就对欧盟的这个贸易政策他进行了批评，实际上川普是管闲事，川普在最近选举演讲中他告诉听众，他说我对所有的中国汽车加征100%关税， 这正在摧毁欧洲，中国在摧毁欧洲，因为中国的车正抢走奔驰宝马的大量生意。川普说，我们国家没有任何中国汽车，因为如果进来，他们会摧毁通用、福特这些公司。川普也非常直截了当地说，欧盟在面对中国产品的倾销，他们什么事都没做。当然他这个是夸张，欧盟还毕竟弄了一个35的电动车关税，但是与美国封堵中国过剩产能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相比，欧洲人还在空谈。那么美国是怎么封堵中国产品的呢？第一是关税，这个欧洲也在学，包括这两天欧盟啊正在酝酿与中国正式开打贸易战。所谓的正式开打是准备学习美国全面提高中国产品关税，所以未来一两个月中欧的贸易关系会急剧恶化，这也是中国出口暴力增长啊它必然会带来的效应。但是欧盟关税的力度比美国要低得多。那么第二个就是欧洲人学不来的，就美国除了关税以外啊它还有一个安全壁垒，就如果仅仅是价格 100% 的关税也挡不住中国电动车。那么为什么中国电动车进不来美国呢？美国就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安全的壁垒，就凡是你联网的这些设备一律不能进口，你那个电动车需要自动驾驶，需要联网，需要数据地图，那这不行，这违反了安全的高压线。所以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封堵它是有双重壁垒的，除了关税壁垒还有非关税壁垒。那么现在欧洲人呢连关税壁垒都还是在刚刚起步，那么非关税壁垒欧洲人呢更是做不出来。那么欧洲为什么会成为一种中国产品出口的破口？而且并不是欧洲的领导人没意识到，并不是他们没有这个意愿没有这个意志，为什么他们动作很慢效率很低呢？这个与欧盟的体制有关。因为中国搞定了西班牙，搞定了匈牙利，就欧盟要想形成对中国产品的封堵，有这些国家作为代理人去反对去制止。但是通过以上我们四个方面的分析，相信网友们也能感受的，就中国的这种出口的暴力增长面临巨大的挑战和风险的，也是很难持续的。因为对美国来讲，他现在是冤大头排名第一，他除了正面已经遏制了中国商品的进口之外，他下一步的重点就是要打击中转站。那么最近美国专门派检查人员到越南去进行了检查，相信未来很快会形成一个报告。那么美国现在在逼迫墨西哥实行与美国一样的对中国产品的高关税，川普政府把这一条纳入新的美墨加贸易协议的前置条件，所以这块它也会减少。那么对于中国而言，特别中国网友来讲，这是不是世界都在整我们中国，或者是眼红中国发展快？我们听众不能那么理解，因为全世界的贸易啊，它还是在追求平衡，就完全无节制的全球化自由贸易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因为越来越多国家在算计贸易的平衡，因为贸易不平衡会让工作机会流失，会让贸易利差国的经济受到压制，所以这本身不可持续的。但是中共从去年以来面临的国际舆论的压力，中共并没有主动的来降低这种压力，就今年做了一点姿态，就我进口我也增加一点，但是你毕竟维持了一再创纪录的贸易顺差。从结果上来看，就中共无视这种国际舆论的压力，顶风而上，所以它招致欧盟美国这种越来越严厉的贸易制裁就成为一种必然。值得网友们关注的呢，是在未来一个月之内中欧的贸易战会如何开启，这个是迫在眉睫。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新华社的一个报道，它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的议论。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新华社报道的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8月正式公布了最新的代表资格变动的公报，这份公报它主要透露了四个方面的重点信息。第一呢，一共有六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其中包括三名上将，原装备发展部的许学强，西部战区司令员李凤彪，空军司令员郭普孝，另外呢有三名中将，王抗平、尹洪清、张明华。他这次通报的第二个重点，除了军方将领外，15名政坛重量级的人物人大代表资格也遭到罢免，其中包括中共已经对外公布的政治局委员马新瑞、前重庆市长胡亨华、合肥市前书记费高云、 广东政协前副主席郭永航、贵州遵义市原市长黄伟等。这个通报第三个重点呢，是金融领域的新星，也是非常神秘的一个人，李运哲。他这个通报在新华社描述里面呢，他还单独成一行，他单列，就全国人大在公布免去李运哲的人大代表资格的时候，没有讲任何原因，就其他人都说了是因为腐败违纪，唯独李运哲，人家什么都没说。对新华社的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这次通过人大的这个代表资格的罢免，他证实了之前解放军内的一些传闻，就再次折损了三名上将、三名中将。他反映习近平对军队的清洗没有停歇。从军队的清洗的规模、阵容来看，相信网友们不会认为是害群之马。所谓的害群之马是少数，现在对军队的清洗啊，他几乎是所有的上将都被清洗，所以它是一种系统性的清洗、全面的清洗、清零式的清洗，所以它让军队的清洗的目的就带来很大的疑问。因为你反腐嘛，按中共的逻辑，主流是好的，大部分是好的，要清理坏分子，现在你是挨个清理、各个清理，那么它的简单结论呢，是习近平就是认为军队没有一个好人，他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怎么军队一个好人都没有？那反过来讲，习主席是不是好人？所以这种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怪象，没有人解释原因，但是它还在继续的发展。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从今天这个新华社这个通报里边，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共啊，在所谓的反腐或者是官员的清理清洗上，它是有双轨制的。你看像马新瑞这些人，首先是中纪委通报对他进行了处理，然后人大再走程序罢免他的代表资格。但是就有一类人是例外，你比如解放军，解放军这三个上将犯什么事到今天没有人知道，即便是人大罢免了代表的资格，仍然不知道这些人犯没犯事，犯多大事。在这次新华社通报里边，他就出现另外一个特殊人物李云哲。李云哲在人大的这个罢免通报里边，他享受了不公开罢免原因的特殊待遇，这个就非常值得关注。因为李云哲他是以四川代表团呢，四川代表名义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在四川人大罢免他代表资格的相关公报当中明确了他是贪腐的原因，到了全国人大把这个拿掉了，为什么对李云哲这么厚待？ LT 在两年前一次节目当中与网友分享过李云哲的信息的。李云哲他与习近平的家族是有非常特别的关系的，就他为什么突然受重用，他犯事了也对他高举轻打，是因为李云哲曾经在建行做建银的董事长，习近平的姐姐姐夫齐乔乔一家呢与这个建银呢成立了合资企业。你看习近平家族与这种国家大银行之间合资，然后呢他们投资了很多中国一些城市的道路桥梁，发了大财，这个是对习家是有功的。所以你看他能从默默无闻70后弄成中国金融监管总局的首任局长，犯事以后还不对外公开。那么这种双轨制，军队的双轨制可能有军队的特殊性，因为中纪委他管不了军队的将军们，他是属于解放军纪委管的，解放军纪委的通报他又不对社会公开，所以那个双轨制还容易理解一点。但是李云哲的享受这个双轨制，他就有些反常。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今年中共对各界的官员的清洗规模在扩大，速度在加快，那么外界普遍认为呢，这个也是中共21大之前的人员的盘整重新组阁的一种必然现象。他的推手呢，不光是习近平，不光是上层，就每到选举之前，每到换届之前，中共的内斗会越来越激烈，因为有些人想上啊，你必须得拱掉在位的人，所以到了这个大换届大选举的周期，这种举报也特别多。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路透社报道，中以关系出现变化，以色列成都总领事馆低调闭馆。以色列驻成都总领事韩加迪昨天表示，随着任期结束，以色列驻成都总领事馆也将正式闭馆。这个还不是他卸任的问题，就他卸任这个领事馆也关门了，但没有说明关闭的原因。那么记者去查看其他以色列驻中国的使领馆，目前 以色列驻华大使馆、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以色列驻广州总领事馆均未发布类似的消息，也就证明其他的还没关，但成都这个关了。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E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从以色列关闭成都领事馆，毫无疑问中国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出了大问题了。中国在江泽民时期与以色列的关系好到了极点，包括中国的一些先进的军工装备、雷达、一些预警机，以色列都是顶着美国的压力向中国输入一些技术。但发展到今天，以色列要关领事馆了，所以他从另外一个角度进一步证实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明显恶化。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不知道网友们有没有印象，川普在他第一个任期与中共掀桌子的时候，他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突然宣布关闭成都总领馆。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把关闭成都总领馆当作对中共的不满、中美关系恶化的一个标志性的动作。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以色列关闭成都总领馆，也能够进一步佐证两国关系的恶化。但是 LTE 感觉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成都，为什么总拿成都这个领事馆开刀，这个究竟有什么原因或者是有什么规律？ LTE 能想到的是，成都与广州、上海相比，开放程度可能会有一定的折扣，对经济的影响力、辐射力与上海、广州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那么关闭成都的领事馆对两国的经济人员往来的影响带来的阵痛可能相对也会小一点。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对成都的国际影响还是有些损害的。那么成都当地有没有能力来改善这样一种总是被关灯的这种局面，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方面的努力。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从成都以色列关闭领事馆这个事儿来看，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共的所谓的反制或者是报复，但是以色列对中共的信任、以色列与中共的关系显然是明显的恶化。它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中共的这种外交政策自作自受的这种恶果。就中共在中东地区，它一方面享受以色列向它提供的先进技术的好处，另外一方面又要扮演一种中东伊斯兰阿拉伯国家利益的维护者。那么在之前嘛，你道义上支持或者这样一种搅局，为了反美的搅局，这个以色列人呢，他还是能够忍受，因为以色列也有他的利益，他也看中中国这个市场。但是真正让以色列与中共翻脸，主要还是因为加沙事件和加沙战争。就在以色列人受到最大的伤害恐怖袭击的时候，中共站在了恐怖分子一边，所以以色列再为了去赚钱，再为了中国市场，他们对他们的生存、对他们举国的灾难，他们当然是更在乎，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容忍中共在关键的时候去支持恐怖分子。甚至中国的这些社交媒体上，中国网民力挺哈马斯，谴责以色列，这个让以色列人呢觉得是忍无可忍。实际上中共过去他也一直是利用以色列，他从他的战略利益上来讲，他更愿意当丐帮帮主，他更愿意做所谓的全球南方的领袖，更愿意去站在这些阿拉伯国家一边。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忽悠以色列，但是在这次加沙战争当中，中共这种搅局者、八面玲珑、脚踏几只船，这个被越来越多的人看破识破。所以这种小聪明呢，最终是要交学费的。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个焦点性新闻事件。美国劳工部今天早上发布了7月份的就业报告，相信网友们也从其他渠道呢了解到这么一个新闻信息。但是 LT 注意到，每次非农报告的发布，媒体呢更多的篇幅是评论，以至于让很多网友对非农报告本身并不了解。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彭博社介绍的7月份美国就业报告的主要内容。它这个报告主要是五个内容。第一，7月份美国的失业率降至 4.1%， 这算是好消息。坏消息呢是7月份美国的雇主意外大规模裁员，非农就业人数减少了23,000人，前两个月报表的数据也向下修正了13,000人，显示劳动力市场比之前预想的要疲软。你看这部分报告的内容，它就显示就美国现在劳工部的报告也太不靠谱了。 这个修正的幅度啊，都是 60-70% 的修正，那你这个数据还有什么意义呢？第二个内容呢是，尽管世界杯期间本来应该是就业很好的，但是政府、休闲娱乐、酒店、餐饮业以及零售业都出现了裁员，导致工资总额下降。第三个内容呢是劳动者参与率进一步下降至 61.4%， 这是1970年代以来最低的水平。美国正常年份的劳动者参与率是 64%， 这就反映了就有一部分人放弃了去寻找职业。第四个内容呢是平均时薪增长了 3.2%， 这是五年来最慢的增长速度。那么如何看待这份非农报告？实际上华尔街呢把焦点呢聚焦到美联储，就你看没有用啊，关键是美联储怎么看。因为这个非农报告，全球资本市场投资者他关注的焦点是这个报告对美联储利率政策有什么影响。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也在第一时间发布了号称美联储通讯社的著名记者尼克·蒂米尼斯的分析报告，他的标题是为什么这份就业报告对美联储几乎没有帮助。所以这对于了解七月的非农报告会如何影响美国利率政策，尼克·蒂米尼斯的这些分析值得网友关注的。他报告是这样描述的，七月份的就业报告对美联储来说难以解读，但新的证据显示劳动力市场并没有重新加速增长，这可能会削弱下个月加息的理由。你看这个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今天市场啊反应正面，它反应正面不是因为这个数据好反应正面，是因为这个数据体现劳动力市场啊是遇到问题，会阻碍美联储九月份的加息，那么不加息了市场就能够进一步上涨。所以你看他开篇他就解读这么一个结论，接着呢他这么描述，七月份雇主减少了招聘，修订后的数据再次表明前两个月就业情况比官员上周开会时掌握的数据更为疲软。这份报告令人困惑，因为七月求职人数也有所减少，劳动力规模缩小，失业率降至两年来的最低水准，经济降温应该促使人们对失业率保持耐心，然而失业率的下降削弱了这种观点，因为它表明招募人数的减少并没有导致更多人竞争工作，这种模糊性不太可能对美联储关注重点产生实质影响，而美联储一直以来将重心放在价格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周表示，美联储在通胀方面的表现远不如就业方面，这份可以有两种解读的报告让美联储没有理由重新审视这个判断。下周一将公布一个更重要的数据，那就是美联储啊判断通胀最关键的数据，就七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就下周一这个数据，它会让美联储判断物价压力是持续上升还是逐渐减弱。那么对于今天通报的非农数据以及尼克·蒂米尼斯的指明方向， LT 想与网友分享一个观点，就今天这个数据它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但是总体上华尔街有共识的是就业没有之前舆论呢想象的那么好。因为这已经是连续第三个月美国劳工部在公布最新的就业报告时候大幅调减之前两个月的就业数据，这已经是连续第三个月了。那也就什么意思呢？就先报一个大数据让人们欢欣鼓舞，然后下个月再来删减，而且它这个修正的幅度啊，它还不是 10%-20% 的下调，它都是动不动就 50% 的调整。所以之前很严肃的美国非农报告就现在就弄得有一点不靠谱了，这是 LT 对今天非农报告最深刻的印象。所以你只能够寻找其他数据来佐证来判断美国的就业状况。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号称独家报道，标题是美国情报部门发现普京可能通过有限的入侵来试探北约的决心，最新评估更新了先前关于俄罗斯领导人不会在乌克兰战争期间挑拨同盟的预测。普京现在被泽连斯基的无人机袭击的焦头烂额，他还有精力还有心思啊，在策划对北约一些国家的有限的入侵，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个报道很长， LT 帮大家浓缩摘要呢来分享三个重点。第一呢是情报部门这次究竟向我们提供了哪些新的信息。他报道这样描述，俄罗斯会以有限的入侵来试探北约的决心， 根据美国最新情报的评估，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今年秋季至2029年之间对北约盟国发动攻击，以测试北约的集体防御的决心，并离间美国与欧洲盟友的关系。这个评估报告打破了先前美国情报界认为俄罗斯不会在乌克兰战争期间挑衅北约的判断。那么俄罗斯为什么自己焦头烂额的时候还要来挑衅北约呢？这个报告认为原因在于普京在乌克兰战场进展缓慢，伤亡惨重，而且国内面临胜选的压力，当其被逼至绝境时可能更具危险性。那么报道第二个内容，普京为了缓解国内的压力，他去有限入侵北约国家，他不会招致北约国家的集体防御吗？他又开辟新的战场吗？他不是。这个美国情报机构啊，他们掌握的信息，普京所谓的有限侵入，他不是派兵去侵占去占领北约成员国，他采取的措施可能是包含网络攻击，因为你这个你北约的共同防御条款没有涉及这种网络攻击。第二，他会派遣未知的武装团体占领部分的领土，他也不说他是俄罗斯的军队，但是就是有股武装把你波罗的海这些小国某一个区域占领了，它也是一种入侵。第三种形式呢，对北约东翼的国家，比如像波兰这些国家、罗马尼亚，它会用导弹、无人机进行一些侵蚀侵略。你这个你也不能说它来占领你的领土，诱发北约第五条。那么第三个报道内容呢，是俄罗斯方面，它也断定美军面临严重的弹药库存危机。俄罗斯判断美国不会强烈的干预北约其他成员国遭到俄罗斯袭击的反应。那么对于这个华尔街日报独家的比较劲爆的报道，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就俄罗斯实际上他现在已经在采取这些所谓的有限入侵，比如说网络，比如说导弹。那么这种有限入侵，或者你用混合战来表达，它与北约的共同防御的条款呢，它还是在打擦边球，还是在灰色地带。因为北约的第五条共同防御，它启动的门槛是领土的吞并。那么一旦俄罗斯方面发动小规模的灰色地带的挑衅，北约成员国啊，它就会出现意见不一致，以及呢避免升级的这样一种内部的争论。所以这种有限的入侵，它会让北约的集体防御承诺不攻自破，特别是川普对北约成员国的一些态度立场的变化。所以美国情报机构他认为，普京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他要挑衅北约，他要达到的目的是为了分化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他看准了这么一个时机。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最近伊朗战争弄得美国战略储备军火库消耗极大，它存在一个恢复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它是有可乘之机。那么华尔街日报这次这个独家报道， LT 感觉呢，这个有美国军方未料的意味，它实际上是一种警告性的，就是你这些小动作我识破了，我先把剧本给你剧透。那么从这个角度上，对俄罗斯的铤而走险也会起到某种遏制。当然这个只是站在美国这个利益角度上一种判断，因为普京他在国内的压力目前究竟有多大，如果大到他需要对外铤而走险来转移国内矛盾，那这个事儿就会发生。那么最后在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美国的头号政治新闻，这个还是有点戏剧性。就川普精心策划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白宫宴会厅项目可能要烂尾了。福克斯新闻报道标题是，美国上诉法院阻止了川普耗资$4亿的白宫宴会厅项目。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今天下令川普总统的政府停止在白宫东翼被拆出的原址上建造耗资$4亿的宴会厅，这给川普总统带来了重大的挫折，此案考验他的总统权力。位于华盛顿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投票结果裁定，每位总统都是白宫的临时租户而并非所有者，未经国会批准，总统无权对白宫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该命令维持了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赢得的初步禁令，该信托基金去年提出诉讼，此前政府拆除了东翼，并在没有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 开始建造一个9万平方尺的宴会厅。委员会多数成员写道，是否应该建造一个大型宴会厅，应该由国会决定，这并非行政部门可以自行决定的事项。国会并没有赋予行政部门不受限制的权利，使其可以为了迎合某位总统的意愿而对白宫、人民的殿堂进行大幅度的重新设计、改造和重建。上诉法院将裁决暂缓执行14天，以便川普政府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和司法部均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国家信托基金也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美国地区法官理查德·莱昂两次阻止了该地块的施工，同时允许地下工程继续进行。之后川普提出了上诉。司法部律师雅科夫·罗斯6月5日在哥伦比亚巡回上诉法院辩论中表示，法院无权权衡私人资助的项目，并且在任何时候阻止该项目都是不恰当的。罗斯表示，国家信托基金对宴会厅的建设偏好不应该凌驾于国家安全考虑之上，并声称有证据表明前东翼使总统和白宫其他人容易受到攻击。上诉法院多数派有民主党任命的法官、巡回法官米勒特和加西亚，他们表示他们的命令不会永远禁止建造宴会厅，但会在诉讼期间以及白宫获得国会批准之前暂停地面以上的施工。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就这个诉讼它不是一个建筑开发的诉讼，它实际上还是反映了美国民主制度当中的权力的分立原则。上诉法院要求停工，它的理由呢很简单，就总统没有这个权利来对白宫大规模的改造。按照法律的要求呢，有权改造白宫的呢只有国会，总统只是一个临时的过客租客。那么川普他以什么名义把宴会厅要拆建呢？他是以安全的名义，包括刚才我们分享司法部的律师在辩护当中也是强调，就原来的那个宴会厅不安全，总统啊容易被别人攻击，参加宴会的人也容易被攻击。但是在上诉法院看来，你不管怎么说，你以安全的名义也好，以危房改建的名义也好，决定权应该在国会。他实际上还是在争论总统的权力的边界问题。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白宫的这个宴会厅会烂尾吗？这个是今天美国舆论最关注的，相信也是很多网友啊很关注的问题。那么白宫的宴会厅会不会烂尾，它还是充满一些变数的。我们要判断这个事件的走势，网友们可以从三个角度、三个方面来进行观察，你可能就能得到结果。就第一，最高法院什么态度？现在上诉法院把皮球踢到了最高法院，而且给了川普14天上诉期。有14天上诉期，你要不上诉或者上诉有结果，那么就要按上诉巡回法院的规定无条件的停工，那就烂尾了。那么最高法院会如何处理川普的这个上诉呢？就第一种可能，假如最高法院推翻巡回法院的裁决，就是你不能干预人家，人家总统有权。那么如果最高法院做这种裁决，那么白宫宴会厅的地面工程会迅速启动，结束烂尾。第二、第三种裁决它都会导致这个宴会厅烂尾。比如第二，最高法院维持原判，就是要求停工，交到国会去讨论，这就支持原判，那么白宫宴会厅它就要烂尾。第三种可能呢，就是最高法院我拒绝审理，就这个事儿啊，用不着到我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就搞定就搞定了。最高法院拒绝，它实际上也等于是支持上诉法院的裁决。所以从最高法院的三种裁决的可能性，两个可能性是要停工，一个可能性呢会让他复工。第二个我们观察的角度呢，就国会现在上诉法院说这个事儿川普没权，得国会管。那么如果白宫与国会沟通的好，他也会快速进入国会的一些程序。那么一旦进入国会，他就会出现两党的激烈竞争，特别是目前共和党内也不太平，所以这个决策交给国会他会耗费一定的时间。那么如果拖到中期选举以后，那这个事就更复杂了。第三个呢，网友们可以观察的重点，就已经被拆的这个白宫的东翼何去何从，就现场烂尾也好复工也好，它会成为一个美国舆论议论美国政治的焦点，它会在舆论当中放大这样一种争论争执。非常现实的，川普在热烈的 迎接隆重的准备习近平9月24号到白宫的访问，甚至他的南草坪的改造，川普政府要求施工机构加班加点，必须抢在习主席到访的时候完工。那么这么重视白宫的这个欢迎准备，那么东翼的这个宴会厅能否建设，显然会成为啊白宫对外交流啊外交接待当中的一个话题。就假如这么认真的迎接习主席，要给习主席显示一下白宫的新气氛，假如到那个时候白宫的宴会厅是被最高法院呢阻止，或者对上诉法院裁决最高法院不干预的情况下，那么它就会成为一个川普遭受挫折的一个标志，对于白宫的外交它是一个痛点。所以 MT 认为川普会啊加班加点与最高法院沟通，与国会沟通，来结束这场啊宴会厅的危机。所以这个事儿你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但是它是美国政治一个很形象很具象的一个舆论焦点。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